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资讯下午茶，今天呢是8月3号周一了，问候大家下午好。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股市收盘的情况。美股周一呢可谓是全面收高的态势，大型的科技股强势的反弹，再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取消了对伊朗的攻击计划，也带动了国际油价重挫。今天呢道指是净扬了700点，并且刷新了一个收盘的记录，纳斯达克指数也大涨了超过2%，标普500的指数呢也逼近了历史的高点。具体的指数表现，道指今天上涨了693.38点，涨幅为1.32%，报于53178.41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540.04点，涨幅为2.13%，报于25913.9点。S&P 500的指数上涨110.78点，涨幅为1.48%，报于7600.05点。费半指数今天也上涨了119.28，涨幅为1.05%，报于11430.35点。其实今天除了科技股的回温，美伊紧张局势也出现了缓和降温的迹象，也是啊成为推动今天美股走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尽管伊朗否认正在和美协商，但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的时候宣称双方仍在接触，那第一阶段呢就是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之后呢再推进伊朗无核化的一个谈判。川普总统周一也对伊朗发出了一个最后的通牒，警告说德黑兰，你必须就是要抓住这次最后机会啊，否则呢可能会面临着斩首。受到了这一个利好消息的影响，国际油价是应声重挫，布兰特原油期货下跌了4.73%，收于每桶83.77美元，而西德州的中质原油期货则下挫了5.11%，收于每桶80.34美元。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美股明星股指板块，今天 Meta 呢是涨了6.02%，报于590.24；亚马逊涨4.58%，报于284.02；苹果呢是跌了1.78%，收于303.42；微软涨4.93%，报于487.65；Alphabet 今天是涨了4.44%，收于372.47。特斯拉涨3.49%，报于322.08；英伟达呢今天也是涨了2.93%，收于206.64；而英特尔今天是涨了0.89%，报于91。相当于呢除了苹果之外其他的几家都在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那么再看一下人民币方面，周一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581元。周一的纽约尾盘，现货的黄金今天是涨了0.21%，报于4054.95美元每盎司。今天白银同样也是上涨的态势，涨了1.01%，收于58.18美元每盎司。现货的铂金呢跌了1%，而现货的钯金也跌了1.3%。刚刚复盘了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一些情况啊，还有一些主要的经济指数。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川普总统和伊朗说的这次最后通牒是怎么回事。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白宫表示，伊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不同意达成结束两国冲突的协议，将面临着斩首行动。川普总统说，我认为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结果，但是呢，在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他说道，并且重申了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的一个威胁。川普说，很多国家呀都打来电话，他们都希望再给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呢，这绝对是最后一次机会。 川普总统说，这么多人来劝了啊，我就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但是就是看看现在伊朗方面他们具体怎么表现了。川普还说，我希望伊朗能够理智起来，他们能够给我打电话，并且对我说，请不要发动攻击，我们会达成协议，这才是真相，而且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川普总统呢还告诉媒体，和伊朗的谈判将分为两个阶段进行。他表示，第一阶段的重点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的目标呢是在周二，也就是明天8月4号或者之前，海峡要实现完全的开放。总统补充说，第二阶段呢将讨论伊朗的无核化，并且呢要再次重申，伊朗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尽管伊朗方面还在否认啊，川普总统周一已经在白宫表示了，这个谈判确实在进行当中。他说，今天或者明天就会知道和伊朗的会谈进展的如何了。所以说呢，这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国际新闻，美国的新闻。希望之声电台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有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为大家实时的更新。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呢，同样很重要啊，是发生在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市的一次严重的野火灾情。这次的野火是在8月2号的中午左右，在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爆发的一场野火。但是呢，在强风和高温的助长下，随即这个野火就失控了。现在斯波坎的多个社区已经化为了灰烬，数万人是被迫抛下家园，仓皇的逃离。那这场大火也被该市的市长形容为是该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已经有数百座的民宅和建筑物被焚之一炬。灾情最为严重的叫巴尔博亚社区，快速蔓延的火舌以惊人的速度吞噬着一切，数十座房屋随即呢就被夷为了平地，现场呢只剩下焦黑的地基以及被烧的只剩下金属架的一些车壳。然而呢，在大火中也有一个奇迹和暖心的故事，那就是在一处已经被彻底烧毁的住宅的废墟中，当地的这个消防人员发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一尊混凝土制的圣玛利亚的雕像竟然在滚滚的烈火中屹立不倒，而且完好无损。这尊雕像呢，不仅没有被大火所侵毁，甚至呢几乎找不到被浓烟熏黑的痕迹啊，就跟全新的是一样的。和周围一片狼藉的焦土对比，它显得格外的清晰，也是在这场毁灭性的浩劫中给仓皇逃离的灾民们带来了一丝心理上的抚慰和希望。对于刚刚经历了生死一瞬的当地居民来说，说现在呀，当地社区的惨状是令人心碎的。有居民回忆说，当看到家中后方的树林冒出烈火时，他们只能慌乱地抱起宠物狗，然后开车逃命。还有的居民是目睹了出城要道被大火切断，数百辆的车卡在这个车阵中，然后混乱的场景。面对这个房子被夷为平地，心爱的花园也被焚之一炬，许多人都忍不住感叹说，这简直犹如战区啊，让人难以置信。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设立了紧急的撤离避难所，安置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的灾民。尽管目前尚没有收到人员死亡或者是重伤的报告，但是由于调查的困难，执法的部门仍然在全力的搜寻多名的失踪人员。因为目前呢，美国正处在高温的天气当中，第一线的扑救工作也面临着极端高温、干旱以及严重空气污染的多重挑战。目前呢，华盛顿州的州长已经宣布全州都进入紧急状态，并且呢向联邦申请援助，多达5000多名救援人员和国民警卫队也已经投入到了这次的紧急抗灾当中了。 哎，这个天灾真的是无情啊，但是呢，天灾无情，人有情，我们也希望救援工作能够顺利的推进，也但愿受灾地区的居民们能够早日的重建家园。那么在这里呢，艾琳也要温馨提醒大家，咱们加州呢也属于一个野火频繁爆发的一个州啊，而且呢现在正属于大暑节气，最近的天儿也特别的热，特别的干燥，所以呢平时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用水用电的安全啊，然后谨防火灾，同时呢户外外出的时候也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当然了我们也一定要注意户外的这种安全了，干枯的这种草木附近啊，千万不要丢弃什么烟头啊之类的，以免发生什么火灾之类的意外。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咱们带来几条湾区本地的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州的大苏尔海岸标志性的比克斯比桥。加州的蒙特瑞县官员周一宣布，将于近几天内在大苏尔著名的地标比克斯比大桥附近设置一个禁止停车的标志，并且正式的在该地实施停车的禁令。那么这个禁令呢，涵盖范围是一号公路桥梁以北约900英尺，以南约700英尺的路段，预计将在8月7号蒙特雷汽车周开幕前完成相关的设置。蒙特雷县的议会在6月23号以4-0通过了这个条例，规定呢该路段要禁止停车，为期12个月。县政府表示啊，近年来大量的游客将车辆呢停在一号公路的路边来拍摄大桥以及海岸的景色，严重影响到了交通，并且带来了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随着连接蒙特瑞县和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的一个一号公路呢，今年年初恢复通车，车流也明显增加了。春假期间，比克斯比大桥周边呢，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拥堵。所以官方表示啊，在禁止实施停车禁令的期间，县府呢将申请海岸开发许可，并且研究增设停车设施，来改善长期游客的通行方案。未来呢，我们再去到一号公路大苏尔附近的这个著名地标比克斯比大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当地的禁止停车的标志了，相当于呢之前能停车的那些地方现在都不能停车了，大家也一定要遵守最新的交通规则。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关于亿万富翁税的消息。刚刚过去的周末，加州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是以145票赞成、90票反对表态支持第40号提案。这个提案呢，就要求向截至到今年年初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加州居民及信托一次性征收5%的财富税，预计呢可以筹款到1000亿美元，其中90%会用于医疗保健，其余的呢会用于教育和食品援助，并且将在11月3号交由选民表决。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探讨的加州的亿万富翁税啊。那么，加州民主党内部对这个提案其实也存在着激烈的分歧。支持者认为呢，联邦未来5年削减医疗资金将冲击加州的医疗体系，而亿万富翁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州长纽森，包括民主党州长候选人贝塞拉，以及加州教师协会和医学协会就表示反对，认为呢新税可能会加速富人以及企业的外流，削弱加州长期的经济增长。加州的立法分析办公室也指出，财富税可能会减少州所得税的收入，并且增加亿万富翁搬离加州的一个诱因。 一条和油价相关的消息。周一，美国总统川普再次要求石油公司要降低他们的零售油价，并且批评雪佛龙公司没有对政府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那么这次川普也表示说，如果没有本届政府的政策支持，美国的石油业难有今天的发展，并且举例说雪佛龙等已重返委内瑞拉市场就是政府促成的成果，要求包括像雪佛龙在内的石油公司现在就要降低消费者的油价。川普此前已经指示了司法部要调查大型石油公司没有及时降价的原因。我们也希望油价真的可以尽快的下降，可以惠及到我们普通的百姓。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在上周六进行的第十届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上周六，也就是8月1号，北加州的 Pacifica 州立海滩举行了第十届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从小型的西班牙猎犬到大型的拉布拉多，各种这个品种的猛犬呢是齐聚一堂啊，在浪花中展现自己高超的冲浪技巧。这个比赛呢也吸引了大批民众到场观赛，现场的气氛也非常的热闹。综合媒体的报道，这一项别具特色的盛事吧，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宠物的主人带着自己的爱犬参加。那狗狗们呢也穿上了各自专属的救生衣，在主人的陪伴下踏上冲浪板，迎着海浪一路的滑行。部分狗狗呢甚至能独自的在板上稳稳的站立，乘风破浪展示出惊人的平衡感和自信，一点都不害怕。赛事依据狗狗的体型和冲浪方式等条件进行了分组的竞赛，其中除了单犬冲浪之外呢，还设有双犬还有多犬协同冲浪以及人犬共同冲浪等多项比赛的类目。评审根据狗狗在冲浪板上维持平衡的时间、浪花的大小以及花式技巧，比如说它是否转向、它的站姿等等，以及它们展示出的自信程度和投入感，然后等等的指标来进行综合的打分。最终呢，来自加州 Santa Cruz 5岁的拉布拉多犬叫做 Ropin Rosie， 它是勇夺了大型犬的一个冠军，并且呢和主人德罗塔携手摘下了立式桨板冲浪的冠军。这个现场的图片以及这个视频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这些小狗狗们站上冲浪板也真的是非常的萌态百出，憨态可掬。如果大家想看现场的视频和图片的话呢，发送冲浪两个字吧，冲浪两个字到961961，那稍后呢艾琳可以将这条新闻的链接发到手机上，有图有真相有视频啊，大家都可以仔细的看一看。那么世界狗狗冲浪锦标赛呢是一项趣味十足的竞赛，现场呢他们还会举办流浪动物认养活动，并且呢为当地动物慈善机构来募款。这个活动也是咱们加州夏季备受瞩目的特色活动之一。如果说您错过了今年的活动不要紧，首先呢您可以发送冲浪两个字到961961，先看一下今年的活动盛况，明年呢估计还会举办下一届啊，到时候在这个夏天大家可以锁定一下了，到时候我们在海边亲自的去见证一下这些狗狗站上冲浪板的那个时刻吧。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啊，同样可以博大家一笑，真的，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笑得不行了，然后我的同事说艾琳你笑什么，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一下，他也笑得不行了。所以说这条新闻是一定一定的要分享给大家的啊！警察办灌木路边执勤，74人开车玩手机被罚，怎么回事呢？咱们好好的听一下这个新闻。想象一下你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灌木丛，对吧？很正常。但是那个灌木丛灌木还拿着这个望远镜，你会作何感想？在新泽西州警察呢，他们就开始了这样一种钓鱼执法哦。那个警察呢就找到了一种新颖而巧妙的方法来抓分心驾驶的司机。 还有真的是够奇葩的哈。那么位于米德尔塞克斯县的叫杜内伦警察局在7月29号开展了一项针对分心驾驶的秘密执法行动，他们特意呢选择了市中心人流密集交通繁忙的区域，意在执行新泽西州的州法，禁止驾驶时使用手机，手持手机和电子设备。咱们加州同样适用啊，在驾车期间是禁止手持手机以及电子设备的。那为了不被司机发现，警方呢就派出了一名伪装成一棵灌木的警员。哎呦，这太难了，这个警员。这名警察呢躲在路边，手持着望远镜，精准的搜寻并且锁定在车内正在滑手机的司机，并且呢通报前方的警察进行拦截和开罚。真的是为了执法煞费苦心，除了灌木警员，还有一名手持对讲机的警察，他身穿着一件 T 恤哈，这个 T 恤上面写的就是我不是警察，想想就觉得很搞笑。那么杜内伦警察局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呢贴出了相关的照片，说我们的灌木今天非常的忙碌，在短短6个小时的执法时间内，我们向因为使用手机而分心的司机开出了多达74张罚单啊，效率可是杠杠的。那么根据该州的州法，说司机呢在行车过程中严禁使用手持手机或者任何的通讯设备，初犯者将被判处$200以至$400的罚款。那么杜内伦的警察局也借此机会向广大司机发出警告，记住短信或者通知呢可以等一下再看，把眼睛放在路上而不是荧幕上。真的，这个消息真的太好笑了，如果大家想看看那个伪装成灌木的警察，发送一个关键词，就发送灌木两个字到9619961，那稍后呢我知道你想看这条新闻，我就发给你啊。真的那个图片真的太搞笑太搞笑了。那在这里呢也温馨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咱们加州其实是和这个新泽西州同样的，加州的州法中也有一条就是禁止在驾车途中使用手机或者是任何通讯设备。这个之前我们的汽车主播李进呢也录过了一个温馨提醒的一个公益广告哈，就是提醒大家开车在路上千万不要触碰和滑手机。所以此刻您在听节目的话，如果您在开车，您也不要回关键词啊，咱们一定是专心驾驶第一位的。但是回家之后呢，您可以发这个关键词上来，到时候我们可以把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啊，可以发送灌木两个字到9619961。同时呢艾琳自己啊一个生活经历要提醒大家，就是最近吧我们发现三后 C 的交警正在进行一项钓鱼执法，是什么呢？他们会 hold 在一些就是有很多 stop sign 的路口，那他这个警车呢，他就会停在路边或者是某一个你盲区的位置，他就是看你 stop sign 停不停。如果你不停3秒，没有停足3秒的话，那么 OK， 可能他已经把你锁定在目标之内了，然后他就会向你开罚单。因为今天早上艾琳的朋友刚刚中招了，被罚了200多块钱，所以呢，咱们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守法驾驶啊！遇到 stop sign， 不管你多急，一定要停下来，保证安全再行车通过。因为最近呢，三后 C 的交警是在查这一块的。而且有一天啊，艾琳就在下班的路上，我就经过一个路口，然后我就看到我对向的那个警车，他就不走。他就是摇手让我去转向，我还在纳闷，我想明明他先停到的，应该是他的路权优先啊，但是他就不走。然后再结合今天的这件事儿，我就想到了是他在看有没有人在 stop sign 不停，然后他要去执法。所以这个提醒非常的及时啊，咱们千万都别被扣钱，总之大家一定要停啊。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更新一个新闻，全球第三小国叫瑙鲁，他们呢最近更名了。太平洋的一个岛国瑙鲁的总统大卫阿迪昂最近宣布，该国呢已经正式更名为瑙埃罗共和国，以符合本国语言的传统拼写和发音。这次的更名呢意在恢复岛国的本土文化遗产。在19世纪欧洲殖民者因为当地的名称难以发音，就把他们给 简化成瑙鲁了。那如今呢，这个国家就更名为他们的原称叫做瑙埃罗哈，瑙埃罗也象征着摆脱殖民历史并且重振民族自豪感的一种因素。那么更名后呢，这个国家的代码就由 NRU 改为了是 NRO。该国的总统在今年的一月份提出的宪法修正案，经过了90天的一个法定的审议期之后呢，国会议员一致的表决通过了。所以未来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叫瑙鲁这个国家了。世界第三小的国家现在更名为瑙埃罗共和国。这个瑙呢，就是玛瑙的瑙；埃呢，是埃及的埃；罗呢，就是罗布泊的罗。瑙埃罗共和国。这个瑙鲁呢，它人口约有1.2万，按照人口的规模计算，是仅次于梵蒂冈以及图瓦卢的全球第三小国。而且呢，这也是一座由微型的珊瑚石灰岩包围的这么一个岛国。而且它曾经呢被德国殖民过，后来呢又交由了澳大利亚来托管，并且呢在1968年恢复了独立。那目前呢，政府也正在推动重新命名国家的飞机场以及船舶和相关国际登记的资产。那今天我们又增长了一个知识哈，全球第三小的国家现在是由瑙鲁更名为了瑙埃罗共和国，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最新的消息。美国的环孢子虫疫情，这个疫情呢，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和大家提及，在密歇根州的卫生部周一证实，该州呢现在已经出现了2例和环孢子虫相关的死亡病例了，这也是在美国在这次疫情中首个确认的死亡个案。卫生官员指出说，2名的死者均患有基础疾病，而且呢病情受到了寄生虫引发的肠道疾病以及严重脱水的影响。那么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从今年的5月1号以来，全美已经累计确诊了超过6707例这个相关病例，另外有11500多例疑似的病例还正在排查当中，也波及了全美至少45个州，病例也创下了历史新高。那目前呢，病例最多的就是密歇根州。而根据美国 FDA 的调查发现啊，这个叫塔可中，就是 Taco Bell 在5个州的门店所供应的墨西哥进口的结球生菜是主要的感染源之一。但是前不久呢，也有出现了就是不是因为生菜这个感染源引发的病例。那么现在 FDA 也正在查询相关的源头到底是什么。那么环孢子虫呢，是一种微观的寄生虫，主要是通过受污染的水源灌溉以及清洗农产品进行传播的。如果人体摄入到受污染的食物之后，通常会在1周左右的时间出现症状，那包括水样腹泻、食欲不振、体重减轻、腹痛痉挛，然后腹胀以及严重的疲劳。如果说您没有经过适当的治疗，这个症状呢可能会持续数天或者是1个月以上。那么现在官方已经和卫生部门啊都呼吁消费者们切勿食用已经被召回的泰勒墨西哥农场的结球生菜。如果已经购买的这个消费者呢，应该立即丢弃或者是退货，并且呢大家要用热肥皂水彻底的清洗可能接触过生菜的厨具以及台面。而且呢不仅仅是这个生菜啊，那么清洗其他的一些蔬菜的时候都要注意，就是要严格的去进行清洗，可以放盐呢，进行一些杀菌，然后烹饪可以有效的消灭相关的寄生虫。那么最好是要用热水给它加热到至少70度左右。那么食用生鲜产品之前呢，也务必要在流动的自来水之下彻底的清洗，把相关的这种虫卵呢，然后残余呀，还有这些相关的病虫给它冲洗下去。当然了，我觉得 就是我们也要注重日常身体的一个叫做维护和保养啊，因为有的时候呢，身体的这个体质差，可能吃一些东西稍有不慎，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也一定要注重日常身体的一个保养和自己日常的一个相当于就是注意一下日常的防护吧。那么希望之声呢，在本周六我们将进行一个健康产品特卖活动，这次呢，红海参的厂家就是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的厂家，他们呢也是为了答谢湾区听众的支持和厚爱，在这次的活动中呢，他们也送上了好礼啊，购物满额就送福利。8月8号本周六，您来到三后 C 的门店购买红海参、深黄黑参系列产品，单笔订单只要买200元就能立减10元，并且呢，厂家还会再加送您红海参一支。就不管您买什么产品，只要我们门店的 POS 机上有的产品，您都可以下单。然后呢，只要订单满200就送您红海参一支。那门店有很多热销的产品都可以自由的拼单，然后凑满减。像凑单的好物就有台湾的雅宝乐雅粉，韩国的叫做 Walik， 然后多效防晒霜，就是一个防晒，那么德国玻尿酸的补水面膜，还有养生纯酿醋、足弓健康鞋垫等等，通通呢可以凑单来满减。咱们可以说一说，就是平时不常说的啊，像关注牙齿健康的朋友，这款来自台湾的雅宝乐草本牙粉呢就非常的适合。它呢不同于一般的化学牙膏，这个雅宝乐牙粉它是采用着天然的草本配方，它不含那种摩擦剂、防腐剂和人工化学的成分。它呢是选用了珍贵的木质叫素碱，配上了像镁片、天然的碳酸钙，然后大颗粒的粉末呢可以更加深层的清除您牙齿上的一些顽固的牙垢和牙菌斑。同时呢，它有草本的一些精华，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牙龈的一些健康。然后它有两个选择啊，一种是蓝色的，叫做这个洁白款，它呢是用于美白牙齿的，还有一种呢是绿色的牙龈保健款，这个呢就是专门照顾敏感牙龈问题的。如果说有一些朋友牙龈肿痛啊、出血、牙周有压力或者是有蛀牙，那这款牙粉呢都可以帮助到您。还有一款呢，就是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的。现在湾区天气很热嘛，很多这个爱美人士呢也在想，我得皮肤补补水哈，好好的这个修护一下皮肤。那么向大家推荐德国的顶级护肤品牌，叫做 Dermalogica 的，叫做玻尿酸修护面膜。这个不是普通的面膜，它是德国生产的一款很高端的面膜，里面呢满满的都是精华，它能够帮助皮肤迅速的补水，然后加速我们的新陈代谢，也刺激胶原蛋白的生成，然后减少细纹，对抗紫外线以及抗老化。然后这个呢一盒是10片装，然后它那个味道也非常的清新。艾琳有试用过这个面膜，确实补水力很强，然后面膜纸呢也是那种高级的蚕丝状的，非常的薄，真的是薄薄的一层，但是非常的服帖。然后贴完之后呢，你就觉得皮肤好像特别的水润，特别的这个透亮，然后让咱们在家就能享受德国顶级的一个护肤 SPA 的感受。那还有一款来自韩国的这个多效防晒修护霜也推荐给大家。这款修护霜呢质地非常的轻盈不黏腻啊，然后味道也非常的温和，它是低敏配方的，所以说不管您是不是过敏性肤质都可以使用。而且呢它是小巧的30毫升的设计，一小管非常方便携带，您外出啊、旅游啊都可以带着它，这个过安检的时候都非常的就是好拿，它也不是那种大型的，都是揣在兜里就可以走的。而且呢它兼具防晒和美肌养肤的一个功效，总之不仅可以防晒，还能够保湿提亮、抗老护肤，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只要19.9元。所以呢，它都可以进行拼单，可以搭配红海参，因为一个红海参85折之后是180元嘛，那么大概再拼单一个，就正好凑200，可以减10元，非常的划算。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在这周六的时候 可以来我们三号线的门店来看一看啊，千万别错过。您买产品呢，还能额外的送红海参一只。然后说到这个红海参啊，今天上午呢，艾琳还刚刚接待了我们一位已经是月订用户了，叫 Wendy 哈。他之前呢，他的先生吃了我们这款红海参之后呢，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啊。然后我们听听他上次的反馈。
我老公因为有过小中风，然后从椅子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不稳。就是在平衡上面起来的时候需要稍微扶一下，可是我给他吃了红海参，每天早上一根，只有一个月，他现在就不用站起来的时候扶着，就像正常人一样，这方面效果是蛮好的，我们还是继续买。
所以呢今天他又来提货了一下啊、哦。那么今天 Wendy 他也给我反馈，他说他自己的感觉呢，他觉得好像吃了这个红海参之后膝盖更舒服了，然后呢像有的时候他睡觉也觉得早上起来肩膀是压到了还是怎样的，就会酸痛，关节这不舒服。他说他吃了，跟老公一起吃红海参嘛，然后他觉得他现在也没有那种感觉了，就很舒服的感觉了，所以他会作为日常的保养产品会一直服用下去。那同样的感受呢，我们湾区有一位林先生也有类似的体验。
我觉得吃了关节好很多，以前没吃的时候手臂了那个关节了都感觉到痛，一睡觉起来就痛，可能是压到，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样睡起来都不觉得痛了，然后手上的那个黑斑也开始掉了，就感觉好像那些黑斑一大块它就裂开裂开，现在掉了很多，还剩下一点点，手臂的关节膝盖跟皮肤都好了很多。
这个是湾区林先生的一个见证哈。所以说呢，大家对这款产品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呢就来我们这周六的一个门店看一看。当然了，如果说您说我这个时间不允许哈，您也可以线上来下单，我们这个活动大概周五的时候线上呢也可以启动这个满200减10元的一个活动了，到时候呢您就锁定在线上去下单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您对我们这次的促销感兴趣的话呢，发送关键词健康两个字，健康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编辑短信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了解本周末我们的一个促销详情吧。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娱乐方面的新闻，我们关注一下这个环球影业吧。当地时间周日报道，奥德赛呢在8月底就是北美线上会发行。那么环球影业呢已经凭借着这个片子成为今年首家全球票房突破40亿美元的大型电影制片厂了，也是在今年的票房大阵中超越了迪士尼。根据 Deadline 的报道，在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中，迪士尼在今年6月底率先成为2026年全球票房突破30亿美元的电影公司。不过呢，紧随其后，环球影业是这个后起之秀啊。那么截止到现在，已经全球票房突破了40亿美元了。克里斯多福·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北美上映3个周末之后，全球累计的票房就达到了9.11亿美元，正在朝10亿美元的大关迈进。奥德赛第3个周末全球的票房再次的进账了1.362亿美元，也显示了它强大的一个票房号召力啊。那么目前呢，奥德赛还没有在中国、日本、韩国这三大主要的市场上映，所以如果说一旦这3个市场上映的话呢，票房是远远的不止9.11亿美元哈，那么肯定还是会破10亿是轻松的。所以说呢，自从2023年以来，环球影业也是首度凭借这部电影，重返全球票房40亿美元的一个里程碑，也是该公司历史上第5次达成这项成就了。去年呢是由华纳兄弟影业率先突破了全球票房40亿美元的大关，但是呢去年全球票房总冠军是由迪士尼拿下的。